乌袭击俄本土，普京或面临政变威胁。纪念六四35周年，圣雪在美国做慰胁。中共再次砍对台关税优惠，两岸经贸渐行渐远。香港47人案引民愤，美制裁中港官员。全红二代刘源被抓到把柄，上交20亿。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6月2日星期日。大家好，今日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呢，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有帮助，所以就慢慢吃咯。我吃了三姑代谢补之后呢，我其实有成2个月没吃痛风药的了，即是痛风药停了的了。
服用三高代谢补后，杨先生的睡眠质量亦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过去他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的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症状亦没有再发作。
现在我第三张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质素是明显改善了的，第二个精神就好一点。多谢你们研发这么好的产品。
屏幕前的你，如果你亦在寻找健康的解决方案，不妨试一试健康520三高代谢补啦。俄乌战场5月31日出现重大逆转，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俄总统普京观察到政变征兆，中朝俄族心和民主阵营间对抗的局势可能慢慢开始扭转。路透社报道讲，31日一早，乌克兰极为罕见地使用本国研制的海王星反舰导弹，袭击俄罗斯在黑海第二大港口高加索的石油码头，以及俄国境内和克里米亚隔海相望的克拉斯洛达尔地区的渡口，并出动无人机轰炸该地区的一个油库。这个是乌克兰动用海王星扰乱俄军在克里米亚后勤的最新动作。俄军通过高加索港将作战需要的原油运往克里米亚，油库和油轮被海王星击中后发生大规模火灾，甚至从卫星上都可以看到熊熊大火。这个也是乌克兰少见对俄国本土的攻击。消息说，海王星导弹精准击中目标，而俄国的 S-400、S-300 防空导弹系统再次令俄罗斯人大失所望，竟无法拦截乌克兰的海王星导弹。独立学者吴造来评论乌克兰这次袭击，讲是战势逆转，眼睇乌克兰半年多来面临弹药和防空系统短缺的困境，俄罗斯则在中朝支援下，关键的哈尔科夫地区节节推进，美国终于松口，默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袭击俄国境内靠近哈尔科夫的地区。国务卿布林肯公开证实了这个消息，德国快速跟进，在5月31日宣布允许乌克兰使用德方提供武器打击俄领土。俄乌战争持续消耗双方军事资源，俄国经济亦受到国际社会制裁。英国新闻周刊5月31日的报道提出，普京似乎觉察有一次政变的征兆，正大规模改组军事领导层，设法巩固政权。俄国塔斯社5月21日报道讲，俄罗斯第58集团军司令波波夫少将因涉嫌诈骗被捕，但研究俄军事后勤的前国防部长科特伦第二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波波夫是少数有能力的俄军将领之一，他被免职是因为普京担心他政变。不仅波波夫，5月首早绍伊古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绍伊古的三名副手据港已经辞职，副总参谋长沙马林被捕。沙马林是俄罗斯最高将领、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助手。新闻周刊讲， 乌克兰军事部落克伊柯尔苏泽科5月24号引述消息源透露，将有大批军事将领被清洗和抓捕。为此，莫斯科的莱夫托沃监狱正打造专门的牢房，配备高科技监听设备，即使是小声窃窃私语亦能被听到。苏泽科还说，波波夫被捕是俄罗斯政变风险上升的一个迹象，而且士兵中有叛乱的传言。不过新闻周刊亦补充讲，军事高层被大清洗，讲明克里姆林宫同俄军方之间存在不满。但评论家们认为，政变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俄乌战争被认为是全球地缘政治对抗的一环。致富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肯德尔泰勒同前执行长方舟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强调，俄罗斯和中朝伊朗组成动乱轴心，意图颠覆当前的国际秩序，导致当今国际社会变得极不稳定。加拿大民运领袖胜说，5月29号飞抵美国洛杉矶，参加一系列纪念六四35周年活动和共产主义受难者揭幕式活动。他刚一落脚洛杉矶便收到死亡威胁，有人给胜说在 X 贴文留言说，你离世时间是2024年5月31号，当日我们会在台下看你。胜说在朋友的陪同下前往机场附近的警局报案，警察看到情况后表示太嚣张了。美国警察出于安全考量，建议胜说取消活动或者不参加这些活动，但被胜说拒绝。他表示，共产党对我攻击了这么多年，想尽了办法，他们就是要叫我不要再讲话，叫我不再行动，他们就是要阻止我。那我现在如果我不去，要求主办方取消这个活动，那中共就直接在美国赢了。接下来他们就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威胁其他人，警察完全理解。他被胜说办理了立案手续，并将他三天活动行程所在地区警察联系方式告诉他，叫他活动前跟当地警察联系，并加强警务保安。胜说从中共1989年六四屠杀后离开中国的30多年来，参与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很多活动，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等活动，胜说都勇敢地站出来抵制抗议，因此遭到中共的记恨和流氓手段的威胁。他说，主办六四纪念活动那些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好像在10周年、20周年、35周年的时候特别典型，因为我在六四25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前，我去了香港、台湾，在香港的立法院和在台湾的立法院都举行了六四全球纪念活动的新闻发布会，所以那一年就攻击特别严重。他们将我屋企的电话、我的网络电话和我的手机三个号码全部登在北美十多个城市的分类广告当中，然后说我是妓女，说我提供性服务什么的。所以那几日我就接到好多电话，六四我们举办活动的当天夜里，两个朋友陪着我去报了案。胜说表示，他离开中国的最初几年，在遇到书信、电话等攻击谩骂时很少报警，有几次都是加拿大情报局得知他受到威胁了而主动联系他。他说，这一次我来出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揭幕式，我会主持这个揭幕式，他们一定是更加仇视我，现在直接用这种死亡威胁来对付我。我觉得亦应该让美国的警方能够去深入的调查，对美国社会亦是一个警醒，要叫美国政府亦意识到这种威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社会里边。中共5月31号公布，将自6月15号起再度终止134项台制商品的减让关税，包括汽车零件组件、纺织及石化产品等。 学者认为，中共对台的持续经济胁迫不令人意外，且受波及的多属中国产能过剩的产品。中方缩减对台采购的同时，顺势施压台湾政府，此举或一石二鸟，但不利于两岸关系，亦加速台湾脱欧中国。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台湾立法院答询时说，这种对台施压恐吓的政治操作，只会扭曲两岸经贸原本互利互惠的发展方向，更让两岸经贸渐行渐远，脱欧断链。对此，在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研究所兼任教授陈松兴认为，中共以经济手段对台施压，一方面是自知尚未具备武力犯台和西方为敌的实力，另一方面亦反映内部的经济困境。例如本轮清单中的很多石化、化纤类产品，中企都以产能过剩顺势缩减对台让利，以减少对中企的竞争。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旅美时事评论员邵铎。事实上，这种做法证明了中共统战台湾的做法已经失败。中国对台湾产品的减让是在马英九那个年代开始的。当时台湾政府和中国大陆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扣价协议，那个过程就已经很清楚。中共政府想用经济给予方式来收买台湾人。邵铎认为，台湾会更快速地离开中国。中共现在出台减免对台的关税减让，其实对台湾没有几大的伤害，而很快你会发现对大陆的伤害会越来越深。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觉得中共并不是一个，我就是要以几种贸易手段来制裁台湾的一种讲法，而是他不得已做的止损的状态。而对台湾来讲，恰恰是一种走进世界、远离中国的最好机会。香港法庭就民主派47人案造作出裁判，仅两人无罪释放，其余被告均罪名成立，被认为是在港府乃至中共中央政府授意下，欲对香港民主人士赶尽杀绝。国际舆论哗然，美国谴责这些判决出于政治动机，并宣布将对中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5月31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表声明，代表美国对香港法院日前对泛民主人士做出有罪判决深表遗憾。声明讲，被告仅仅因为和平参与受香港基本法保护的政治活动，就遭到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和监禁。而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相关条例，将采取措施对负责执行国安法的中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声明强调，严厉的判刑只会进一步削弱人们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香港当局应该做的是立即释放这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香港47位参与初选的泛民人士被控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深陷囹圄。其中有31名涉案人已认罪。5月30号 ,16 名不认罪的被告作出裁决，其中14人罪名成立，仅两人无罪释放。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的裁决，法官不但将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控罪解释扩大化，将使用和平理性及非武力的所有一切手段都纳入其中，只要是削弱香港立法机关审议决算等作为，亦视同颠覆国家政权罪。他认为法官的这种作为更凸显了在中共专制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发生所谓的体制内改革。最后，桑普提醒台湾等民主国家不要忘记香港的教训，提防中共渗透破坏，尤其中共会利用所谓白蚁政策，以从内部腐蚀的方式进行夺权，最终会将台湾变成同中国或香港一样的状态。因此他呼吁各国必须要有一个雷霆行动，对中共间谍 或是在地協助中共者進行清剿和起訴，以防止中共勢力滲透和破壞。中共黨魁習近平近年來和紅二代關係漸行漸遠，有消息指現在習和紅二代群體的爭鬥日趨激烈，習已經以反腐名義對劉少奇之子劉源進行調查整肅。3月31日，中國問題專家唐靜遠從體制內信息源頭通過海外可靠的途徑獲知，習近平和紅二代群體的爭鬥在到日益趨激烈。在反習紅二代家族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以劉源為代表的劉少奇家族和鄧博方為代表的鄧系勢力。知情人士透露，習近平已經以反腐名義對劉源實施了調查整肅，被拿到了把柄，據說上交了20億的財產，先勉強過關。雖然沒有公開發辦劉源，他亦有適當的自由，但目前仍然處於嚴密監控之下，如同無形的囚徒。知情人士還表示，现在习近平的权力架构正在发生一个较大的改变，他主导的国安委设立了多个秘密的下属部门，正在急速扩权，事实上接管了很多政法系统、情报特务系统的权力，但这个系统中各派暗斗亦非常激烈，关键部门的领导经常神秘去世和失踪，黑幕极深。刘源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胡德华等红二代曾大力支持习近平反腐，但随住习在中共十九大后为保党向左转，红二代反习的声音亦越来越大。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刘源的仕途会更上一层楼，进入中共中央军委，甚至可能担任军委纪委书记，但却退出了军界政界，被边缘化到中共全国人大任职。另一名遭到整肃的红二代，就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君涛3月15日向大纪元披露，经向刘亚洲亲属核实，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君涛认为，刘亚洲出事不排除因为在台海战争，还有对于中共军队的建设、对于红二代的使命等等问题上，刘亚洲都和习近平持不一样的看法。习近平想打击这类红二代。5月31日，袁弘兵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中共红二代中的一些人从内心深处反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因为习近平破坏了原来的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共权贵家族的寡头共和制，不允许其他的红二代家族分享最高权力，引起了红二代普遍不满甚至仇恨。习近平第三任以来，中共军队高层和军工高层甚至有十几人被攞下，其中包括火箭军两名前司令员李玉超、刘亚玲及国防部长李尚福等。袁弘兵此前透露，习家军内部出了一个大案，现在有170多个中共军级以上的官员都出了问题，这些人都是中共二十大以后培育起来的习家军，对习是一个极大沉重打击。王君涛表示，习担心被暗杀，非常小心，他对自己的保护已经超过了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主要领导人。现在有实力的红二代被严厉监控，成不了事，但习可能被身边的人干掉。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